今天我将继续教导更好的祷告方式，这个系列就快结束了。本周五是最后一天提供这本书，书籍也有西班牙语版，我们还有学习指南 CD 和 DVD。 这部关于祷告的教导大有能力。我知道有些人听了会觉得不舒服，因为我说自己的教导大有能力，但连我自己都不喜欢的话，你怎么会喜欢呢？我跟你说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它令我振奋。我看到自己祷告的结果发生了巨大改变。我小时候就开始祷告，重生得救后，我常常祷告与主团契，我求过很多事，却很少看到结果。为我爸爸得医治祷告，为我奶奶得医治祷告，为当时交往的女孩得医治祷告，他们三人都去世了，我没看到结果。我常常祷告，为各种事祷告，却很少看到结果。如今我看到的结果更好，虽仍未百分百看到结果，但并不是神不赐予。部分原因在于事情尚在进程中，要过阵子才能实现，但我仍在学习成长，尚未完全参透。因此我定的标题是更好的祷告方式，不是唯一的祷告方式，也不是不这样祷告就是属魔鬼，这只是说有一种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我正看到更好的结果。若你的祷告生活没效果，若你很沮丧，觉得神没应允，或许该考虑有更好的祷告方式。然而我发现许多人很抗拒，他们不想做任何改变，想要不同结果，却根本不想改变自身行为信念，这样可行不通。我在教导中具体谈到，你祈求神一直赐予，也许你没看到答案，并非神没赐予，而是某些事情要发生，首先你必须继续相信，坚持站立一段时间。若你疑惑，昨天节目我引用的经文说，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你要相信，心里不疑惑。此外，即便你相信，邪灵仍有可能抵挡你的祷告。关于但以理书第九到十章，我讲的就是这些。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但以理献上祷告，祷告才进行约三分钟，天使加百列出现回应了他的祷告。到第十章还是同一个人，但以理再次祷告，这次过了三周，使者出现时揭示了有邪灵阻挠，天使称之为波斯国的魔君。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，在这里使者对但以理说，但以理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。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，这里提到大天使米迦勒，大军中的一位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接着天使继续启示但以理，灵界正在发生征战，两个祷告神都应允了。注意经文说，从你第一日专心求，在第九章神立刻应允了，第十章神也立刻应允了，但我们看不到灵界。从我们有限的视角来看，仿佛一个祷告神三分钟就应允了，另一个祷告三周才应允。不是的，两个祷告他都立刻应允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开启祷告大能的钥匙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，是将来时态。换言之，你要相信事情已立刻成就，但未来才会实现。若不明白这一点，若你信是得着，却要求立刻实现，那么在祷告过程中，在使者带着回应前来的途中，你就会犹豫，你的信心就会疑惑。根据雅各书第一章，你终将一无所得，因为你心怀二意，你疑惑了。你必须当下就信是得着，随后在未来必要彰显。未来的彰显或许仅需三分钟， 未必是三年三周等等，有可能相当迅速，但有时因为我们都不完美，没有人全都明白，没有人知道应该知道的一切，有时你虽竭力祷告，知无不行，却仍看不到任何彰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若你不明白我现在讲的内容，那么你就会说，显然神没有动工，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。这是错误推断，因为你无法感知灵界，神是个灵。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节，神正在灵界动工，你必须持守耶稣的话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的话就是我们的视角，就是我们看见灵界的窗口。发生了什么？肉眼看不到，但通过神的话，我们能看见。就拿这个例子来说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但以理的两个祷告，神都立即应允了，一个很快就彰显了，另一个三周后才彰显。同样的，神已应允我的祷告，你的肉眼看不到。昨天我举例说，上网下载文件时，不会立刻下载好，有进度条显示过程，正在下载。你看不到灵界里的事，嗨，要是能有个进度条显示，已完成 50%， 该多好啊。但透过神的话，你也能看到过程。纵然肉眼看不到，但通过神的话，你能看见，神已应允了，当我祈求就得着了，当我寻找就寻见了，叩门就给我开门了。你能这样相信，并且必须坚持，直到你相信。肉眼看不到的事正在灵界发生。若你为身体得医治祷告，就必须相信身体里正发生改变，纵然感受不到也看不到，必须相信神的话正发挥作用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真的很难做到，因为你觉得看不到的东西，我怎能信以为真呢？许多东西你都看不到，但你也相信，电视信号、无线电波都看不到，可你相信这些东西存在，微生物也看不到，当然用放大镜或显微镜能看到，但你用肉眼看不到，可你也相信有细菌，相信细菌存在，你会洗手，采取措施，虽然看不到，仍相信其真实存在。然而一涉及属灵领域，你却说看不到怎能信呢？话说回来，你相信自己有大脑，可你看到过自己的大脑吗？你相信自己有心脏，你看过自己的心脏吗？你还相信自己有胃呢？很多看不到的东西你都相信。然而一说到相信神，我们立马说，我做不到，看不到的怎能信呢？你要看神的话，我再告诉你幕后正发生的事。往往问题不是你缺乏信心之类的。有些人很想教导人们相信神，这正是我要批评的。他们是信心之人，我也讲信心，我并不反对他们，但我认为我们常犯一个错误，就是把事情说得太简单。我们会说，你为某事祷告却没看到彰显，那么就是你不相信。唯一解答就是这个。然而但以理的祷告就是个例证，他当时正在信心之中，错不在他。相较于第九章，但以理在第十章祷告时，他没做过什么事使自己不配，从而得不到回应。相反，在第十章他的信心更刚强，但以理的信心没问题，而是邪灵在阻挠。因此我们若说你祷告了却没彰显，就是你不信神，这样说未免过于简单化，这会冒犯到一些人，他们心里知道自己相信神，所以才备受打击，无法理解为何自己还没看到，自己明明是有信心的。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可以看到，耶稣的门徒有过同样的经历，他们为男孩赶鬼却没看到彰显，因而困惑不已。为什么？难道他们不再相信神医治人了吗？不，他们相信，所以才困惑，才会提出问题。 耶稣没有告诉他们因为你们不相信，他说是因为你们的不信。有人觉得这是一回事，不，这是两码事。不过这部分我暂不细讲，我要说的是要解释这一点，若只说你没在信心中，未免过于简单化。但以理在信心之中，他的祷告却经历了漫长等待，没看到迅速彰显，不是由于他失败了，而是有魔鬼拦阻抵挡他。大概30年前我也讲过这个信息。我有个朋友名叫鲍勃，他在科罗拉多州伍德兰帕克，他来聚会，那天我讲了这个信息。当时鲍勃要卖房已经2年了，他在院里竖起告示牌，业主自售，他不想花钱付中介费，所以想自己卖房子。他在院子里立了个告示牌，整整2年他每天为此祷告，求神让他卖掉房子，求神差遣买家等等，他十分沮丧。他还买了另外的房子，也就是说两边都得付钱，财务困难，他急需卖掉旧房。他不明白神为何不应允他的祷告。听我讲了这个信息之后，这是个应用的实例，针对鲍勃的情况，圣灵向他显明，主对他说，鲍勃，你怀疑我没应允你的祷告，所以你每天起床都再祷告一次，像昨天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神啊，今天你又没应允我的祷告，这样做就使他先前的祷告都失效了。因为他祷告时根本没有信是得着，除非亲眼看到，否则他绝不相信神已经做了。本质上他是在不信中祷告，因他怀疑神没应允，就使先前的祷告失效了。主这样告诉他，于是鲍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悔改，说，父啊，对不起，之前我不明白这一点，我相信我第一次祷告时你就对某人说话了，我也不知道阻碍何在。但鲍勃听我讲了这个信息，心中也真切感到有见证，并不是他不相信，而是撒旦用别的方式攻击他，他认为是邪灵在抵挡他，要耽误他的财务。鲍勃是这样做的，由于他不知道问题根源具体情况，鲍勃决定开始方言祷告。于是他开始方言祷告，经文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出自犹大书1章20节，你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替我们祷告，出自罗马书8章26节。于是他方言祷告，并祷告求能翻出来，神就开始，鲍勃开始祷告，抵挡撒旦阻挠他卖房的任何手段。结果2天后，有个人拿着现金上门要买他的房，于是他们去办过户手续。办手续时，一行人坐在那签各种文件，那人看着鲍勃说，你知道吗，你家院子立起售房告示的第一天，我就对妻子说，那房子会是我们的。他说，我清楚知道那房子会是我们的。据我所知，这位买家不是信徒，他这样说也并不基于我这个教导，但他的话完美印证了我的教导。他说有种超自然拦阻在耽误我，有个买家等着买我的房，我必须先卖房才能买你的房，结果要买我房的人他自己的房没卖掉。他说这事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这些阻碍太超自然了。用词可能不一样，但他的意思就是撒旦在阻挠鲍勃祷告的回应。他说最奇怪的是，2年间难题层出不穷，可2天前那人来找我，他的房卖掉了，他带着现金完成了房屋交易，2天后的今天我就来找你了，我带现金来买你的房。你知道吗，这一切发生都因鲍勃不再反反复复求神卖房，相反他开始相信神，神已经对某人说话了，事情正在推进，并且他行使信徒的权柄，开始说方言抵挡魔�鬼。雅各书4章7节说，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他开始抵挡魔鬼，当他这样做不到两天时间，他就拿到了现金，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。他看到了祷告的回应，那人对鲍勃说，在你把告示牌立在院内的第一天。这与天使对但以理说的完全吻合。但以理因为从第一日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，我来，可撒旦在拦阻，撒旦在阻挠着祷告。我告诉你，这一点大有能力，已经成为我对主信心的根基。我知道当我照神的话祷告，神就听见了，他应允了我的祷告。我相信在祷告的瞬间我已经得到了，不过要过一阵子我才看到彰显。也许是因为我有疑惑，那我就要先立定心志，也许是因为涉及其他人。神不会亲自买你的房给你钱，他要感动其他人，有时纯粹是邪灵跟你作对，这时你要站起来征战抵挡。原因可能有很多，但我跟你说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现在当我为具体事情祷告时，我祷告时总要引用圣经，因为我要确保自己所求之事在经文中确有应许。祷告时我引用经文，引用给我的应许，涉及医治我会说，父啊，你的话说，因你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。涉及兴盛我说，你愿我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正如我的魂兴盛一样。耶稣成了贫穷，叫我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我会将祷告内容与经文保定，以确保祷告合宜，所求之事正确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，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因此我始终要确保祷告内容要基于神话语的应许，当我这样做时，我就相信神总会立刻应允我的祷告。我相信神总会释放他的大能，但我也明白，从神动工到我看到实际彰显，中间有个过程。像但以理书第九章仅需三分钟，我相信当时毫无阻碍，但经文仍表明有个过程。但以理书第十章要三周之久，因为有邪灵阻挠，然而但以理坚守阵地，他继续坚持相信神的话，因此他看到了彰显。我告诉你，这已成为我生命的根基。我鼓励你，无论你能否看到，只要你绝对确信自己祷告盼望的就是神的旨意，只要你的祷告有经文依据，确保你的祷告不走偏，不是为了虚荣要浪费在你的宴乐中，只要你确知祷告符合神的话，就要知道，神啊，你已应允了我的祷告。倘若你心存疑惑，今天祷告了，明天醒来却心想，昨天你没应允，或许今天会应允，那么你首先要做的是为你的不信悔改，要为这种想法悔改。只是你没看到，就说明不存在。嗨，目光太短浅了。灵界真实存在，神是个灵，有天使，有魔鬼，很多事你看不到，也感知不到，但都在运行。倘若你认为只要形声未闻处感知不到这东西就不存在，那只能说明你不太聪明。恕我直言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很多事远超你花生米般的小脑袋能感知到的。你必须相信圣经所说，神正在动工。随后一旦你明白了，就不再重复同样祷告，而是开始赞美神，父啊，感谢你，在我初次祷告的那一天，那一刻，你就应允了我的祷告。现在有没有邪灵阻挠？我的祷告有没有其他人参与？我有没有错误或遗漏？是我没准备好接受祷告的回应吗？有种种可能性，但别怀疑神， 你要开始说，父啊，请指示我哪里需要改变，请指示我阻碍是什么。我知道你已发出命令，现在无论阻碍我祷告彰显的是什么，请告诉我。我跟你说，若你还没受圣灵的洗，圣灵的洗包括说方言，包括但不限于说方言。嗨，你真的要受圣灵的洗，因为圣灵来了，要把一切事告诉你，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叫你想起耶稣对你所说的一切话。出自约翰福音14章26节。圣灵就是神与我们沟通的方式，方言祷告的能力至关重要。嗨，我常常方言祷告，我花大量时间方言祷告，尤其当我寻求某事，我知道神已赐下，我不应该看不到回应，但我没有看到，这时我会大量方言祷告，并求神指示我，让我能翻出来，神便超自然地向我显明问题所在。这种经历我已经有过好几百次。若你还没受圣灵的洗，若你不说方言，你需要说方言。我跟你说，这至关重要。虽然我在讲祷告，但是方言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，是祷告中极重要的部分。犹大书1章20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这正是指说方言。若你还没有说方言的能力，你需要得着。我有一本小册，题为《全新的你和圣灵》，前半部分讲的是如何重生得救，重生得救是什么，后半部分讲了如何领受圣灵的洗，包括说方言，如何把你说的方言翻出来，得到超自然启示。若你尚未受圣灵的洗说方言，我会送你这本小册，这本关于圣灵洗礼的特别书籍，题为《全新的你和圣灵》。